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64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后，中国观众心中又增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英雄。《英雄赞歌》插曲广为传唱，志愿军的形象再次飙升。2011年冬天，辽宁锦州大岭村的一个乡镇集市上，一位练摊的老人冒着严寒，在推销老伴亲手缝制的鞋垫，一双1块钱。这样的生活延续了10几年。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英雄王成最早的原型蒋庆泉。他在喊完向我开炮之后，并没有像电影中的王成那样与敌人同归于尽，而是成了俘虏。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他生活在被俘的阴影下，而不是英雄的光环中。
那样情况下，没人提我蒋庆泉。
1953年3月，从福建调入朝鲜的志愿军23军向38线附近美军阵地石堰洞北山（美军称猪排山）发动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志愿军伤亡惨重。
我们中国就是靠的是人，因为美国呢靠的是钢铁，我们是拿人肉、拿生命跟你们钢铁较量。就那个猪排山呢、我后来也上去啊，那个死人呢、不是光是铺了一层啊，是人敌人人敌人铺几层都是死尸啊。
4月17日第三次战斗，蒋庆泉所在的志愿军67师一个连守卫山顶阵地时，只剩下一名步化机员和几个伤员。美军再次冲锋接近山顶，虽然蒋庆泉不顾生命的高喊向我开炮，志愿军的炮弹却在此时刚好打完。美军冲上了阵地，辽沈战役投降后成为解放军的前国军士兵蒋庆泉这次成了美军的俘虏。
打到白热化了，我身底下都湿湿，你说睡湿的、整湿的，啥都有，脸上的中国人的血也有，是不是那个美国人的血也有，哎，身上都是血，干脆驻打的这个美国人上来了，实在没办法了，这个呢，我才喊你向我开炮。对此，那时我这心里的我特别难过，我说我的祖国，如果这有美国那一半，三八线他都不能出弯。
蒋庆泉被炮弹震昏，醒来发现周围全是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俘，巨大的羞辱感竟然让他再次昏了过去。
当然我被俘的啥也不知道，啥也不知道，是美国人把我头一次死了，给那个战场上当死尸，我拽硬把我拽醒了。我这一看不好样，我看转圈都是美国人，这心里这一着急，我说被俘了吗？一着急又死了，死了把我扔到车上去了，人家当死尸拉去了，等等完我又活了，美国人捡弹把我捡去了。
醒来后，蒋庆泉被送进了战俘营。战俘营对于绝大多数志愿军被俘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他们中许多人在国共内战中有过被俘的经验，但是却马上被解放军收编，换了军装，转过枪口去打仗。对按照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的规定建立的战俘营完全没有概念。被俘以及之后被关进战俘营让他们普遍感到羞耻，这种羞辱感是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普遍感受。1951年进行的第五次战役，因指挥失当，志愿军60军180师全师陷入重围，分散突围失败后，数千名志愿军基层官兵成了联军的俘虏，失望与悔恨交加，令很多人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战死沙场。
当然我这个被俘了，我觉得是很可耻的，我都很光荣的这样子参军的这样子，就觉得就背着这个包袱。那个时候还真还有，怎么回去见什么毛主席啊？能见吗？这个，所以进下一被俘以后啊，我一个最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很悲观，非常悲观，觉得这个完了，前途什么都完了。
入朝前，志愿军普遍进行了气节教育，严格战场纪律。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1951战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明确，临阵投敌、挟械潜逃、投降敌人报告军情，可判处死刑或者10年有期徒刑。为了严肃军纪，有些部队不惜拿自己人祭旗开刀，杀一儆百。
因为我在这个解放军干了1年多，我就发现解放军有个很特殊的一个，就是在军队出发以前一定要枪毙一个人，就像古时候那个军队出发要杀一个人祭旗，就像那种状况。
在这种气节教育之下，志愿军被俘后普遍消沉，很多人虽然想要回家和亲人团聚，却又担心回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在中共的教育中将被俘等同于变节。朝鲜战争开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3年残酷的国共内战，军队和平民的死伤人数以千万计。在国民党被消灭的800万军队中，有170多万投降后被编入解放军，转眼之间他们中许多人又被送到了朝鲜。在战场上成为俘虏后，有的人一进联军战俘营就坚定了不回中国大陆的决心，很多人对解放区的中共土改记忆犹新，其中有的还是受害者，他们知道如果回国，自己迟早也会成为清算的对象。
我是坚决不会回大陆去的，因为我 我老家，我老家的话就是46年，啊，46年共产党就占了，那个清算斗争是很恐怖的了，啊，一到那就把我家里的家产全部分掉了，房子也分掉了，土地也分掉了。他写那个斗争大会的时候，他写那个标语写的更恐怖，说地这个穷人要翻身，抓住地主老财挖苗断根，那就是老少不管年纪，你再是属于地主家族的人，一律都给你打死，就这样子。那个时候还不用枪毙，枪毙他还舍不得一颗子弹，就要村里人拿石头打死。
这种土地改革，1949年后在新的解放区照样进行。中共并在农村划分阶级，鼓励农民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中共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多为抗日做出贡献的前国军人员都成了斗争对象。统计表明，从1950年到1953年，共有几百万被划为地主和反革命的人被中共处决。尽管土改和镇反只是中共无数政治运动的开始，其后果已经让许多前国军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投降解放军后，发现自己也不受共产党的信任，不少人于是伺机重新投奔国民党，而韩战被俘就成为天赐良机。
他们从自身的家庭或者自身个人是受到了，确实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比如说打土豪分田地，他是一个地主，他家里被扫地出门了，财产被分了，或者他的父兄是国民党军人，在这个国共内战里面被打死了或者重伤了，他内心对共产党是有仇恨的，这种部分人，而且正好到战场上可以通过战线去跨过这个战线去啊，回到这个所谓自由世界啊，脱离共产党，这是个很好机会，所以他们投诚了。
与前几次战役相比，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前国军人员显著增加。刚刚在四川与国民党95军合并的志愿军60军尤其如此。很多人被俘后不愿回大陆，而且持这种想法的人随着在战俘营中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1804的话，他当时都有很大一部分被俘虏了，那他里面的成分里面有许多是国军旧部，或者是说有些呢他本身这个共产党的背景并没有那么鲜明，所以当这批人大量到了这个战俘营之后呢，他对整个战俘营里面战俘的成分战俘的组成成分产生很大影响，等于说有国军背景的人突然暴增，那暴增之后呢，在这个权力斗争方面呢，就产生很深刻、很关键的影响。
前国军人员如此，那些深受中共信任的志愿军军官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他们没有像中共教育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挺身而出为士兵以身作则，而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干部身份。熟悉中共教育的军官们知道，在共产党的眼里，被俘就是犯罪，而且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要比普通士兵承担更大的罪责。部队入朝前的教育宣称，如果干部被俘，肯定会被美国人处死。
这个下来就碰到我们团的一个指导员，他也被俘了。他被俘了，我看他呢穿的这个干部服，我那时小嘛，我想得很单纯，我想他对老百姓小兵可能要好点，对干部是不是叫杀或者叫什么样？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你的干部服脱来丢了，我这个有一件战士服，我就给了他了。
俘虏中于是多出了很多的伙夫、文化教员和会计。 这些人被送到聚集岛后，除了志愿军二十军六十师幺八零团三营教导员孙正冠和六十军幺八零师五三九团营长马兴旺等，在釜山就表明身份，担当起管理战俘责任的少数营级干部外，多数军官被送进士兵战俘大队。共产党干部们既然隐瞒身份，前国民党军队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军官们，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申报军官身份，挑起了战俘营自我管理的大梁。在他们的管理下，最早收容中国战俘的72战俘营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徽不但成了战俘的帽徽，还被镶嵌在战俘营的大门上。难怪幺八零师的官兵一进战俘营就以为是到了台湾。
本来按照日内瓦公约，应该就是你是原来你是军官，对不对？你这个被俘了，你应该统管理你这士兵才对啊。但是进到那里面以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头了，都不敢露脸，不敢表明他是干部了。那么在里面出头露脸的，大部分都是国军的，原来国军的军官，大部分都是。所以他就想到了号召的影响力了。
反共人士当了家，青年反共救国团、国民党六三支部等组织就相继在战俘营成立。管理层利用警备队进行管理，对亲共人士，特别是前志愿军的干部们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被谋杀。
结果一切的时候，那个七十二的一个战俘营的话，已经完全遭这个敌人的控制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国民党的那是庐山支部也建立起来了，警备队也成立起来了。你要是反对的话，他就是你毒打，甚至把你打死，把你丢到茅坑洞里，是不是？很毒辣的。
就在你住这个屋里，就先把你那勒死和憋死。头蒙起来，蒙死。我们那个间住的不是床，也不是，就是那个土堆起来的，有这土堆起来一个一个像床一样，就睡到那上面。赶紧就把那挖一下，把你埋下。
韩战爆发后，美军主动寻求台湾方面的帮助。1950年7月底，刚刚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就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举行会谈。1951年初，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翻译、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协助志愿军战俘的审讯工作。
他们在1950年11月2号，台湾的广播电台啊，他自由之声、自由中国之声，每天8点都会向战俘营去广播，宣扬台湾的情况，心脏喊话。那1951年的时候呢，又联军又要求台湾派了73位议员、翻译的人员，到那边到大邱去从事情报工作。那还有就是1951年6、7月的时候，美国联合国民众新闻教育处就是 CIE 在战俘营里面有设立了23个指导员是从台湾去的。
1951年7月，开城和谈的消息传入营内，反共战俘决定宣誓反共立场，公开要求去台湾。聚集岛72战俘营率先开始在身上刻刺反共字样的运动，一开始是自愿参加，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刺字也由最初的自愿发展为强迫，甚至还出现了英文字样。
反共坑我，打到工商人杀鸡拔毛，现在我弄掉了，这个地方都刺的字。他那人他那个说是我们也不敢说回答了嘛。
不吃嘴不行，因为不吃他说你思想有问题，思想有问题，那个是战俘营里边 就是无法无天的了，谁拳头大就是谁有力量啊。对，到时候我亲自看到我们这个就是一切来的人呢、啊、他就坚持他要回家，坚持回家，然后说好了，旁边有那个警备队，就是我们的人组织的警备队，好吧，那时候你回家你来吧，到那个警备队就挖个坑，就把你推到坑里边去了，推到坑里边，然后什么，那他就过来挣扎，那个土就给人埋，然后就是就活埋，就活埋掉了，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我们旁边有一个张万春呢，因为他是老共产党啊，就是说老共匪啊，他不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只有四个字，誓死灭共。这个后背后啊，杀猪拔毛，你敢回去吗？他有些更可恶的，他那个你看这个蒋介石可能那里面有匪谍，你看有个黄梅市，你知道我们专场有个黄梅市啊，你看反共抗俄，他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你看杀猪拔毛，你看他扎到这里，这都是蒋介石派去的间谍搞的，哪有这么残忍的？你看看，你想这样你敢回去吗？
扩大赤字范围的一个关键用意，就是断了更多人返回中国的念想。但部分主动赤字的战俘对当时的胁迫手段并不赞同。
我反对。我说在那时候，我自己想，我说这个，我们是背叛一次来打仗和怎么，很多人也还他有他的想法。我们不是说主张，那还不没懂得这么自由民主这个大道理了，就是他应该他我们不应该裹挟他。我说我就应当听其自由，不要什么，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军管队没有什么打什么东西。
赤字运动后来传到了南边的86战俘营，这里的8000多战俘多是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尽管前国军军官依然掌权，这里的政治色彩却相对淡薄。一个重要原因是营内有势力的组织既不是反共的，也不由亲共人士掌控。前川军95军老兵戴玉书在营内成立了兄弟会，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四川袍哥，他们的口号是扶困济贫仗义助弱，用集体的拳头维持秩序，平时受欺负的弱者在他们的保护下也能吃上满碗饭。
他那两句话你可以全部记，就绝对是这样的，患难相助，不忘主张，这个就很明显了噻。
因为当初战俘营就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而且谁就吃的比较多，所以当这个大队长的可以吃大碗饭，中队长要中碗饭，小队长小碗饭，一般人要吃半碗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这些袍哥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有饭大家吃，就是保，就是同乡会袍哥会，但是这个组织实际上它是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或者它是帮助间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过一些共产党员。当然等他们甄别之后，这个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之后，这些袍哥的组织他们就自动的解散了，不可能让他们继续在共产党的组织下活动。
双十节前夕，86战俘营内的反共战俘准备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旗，与72战俘营一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40周年。以兄弟会为主的亲共人士向战俘营营部和警备队发动突袭，双方打成一团，兄弟会很快占了上风。
大家那都是给的远，就用石头啊，给军落弹用棍棒了。最后美国人那儿俺开进了坦克，实际上就给那些坏蛋助威，把我们抓了过后，那就是棍棒打。当年黑了只死了一个人，叫王少奇。
美军干预后， 81名参与打斗的人受到清理，营区被反共战俘彻底接管，营区的面目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大队此后实施正规化管理，国父孙中山画像高悬，反共抗俄的招牌四处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在大门顶端迎风招展，战俘们佩戴国民党帽徽，每天定时集合操练。86战俘营还经常进行篮球和拳击等体育比赛，战俘们苦中作乐，登上舞台表演传统剧目。至此，72和86这两个中国战俘最集中的战俘营成为狙击岛管理的典范。72战俘营率先实施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原则，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接近美军对战俘营管理的要求。1951年双十节前夕，战俘营张灯结彩，四处挂满纪念国庆的横幅和战俘提前制作的花灯。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旗在战俘营升起，战俘们集体向国旗致敬。中国战俘同时引发联军方面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13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视察中线第九军时，与几名中国战俘进行了交谈。12月29日，狙击岛战俘管理司令官美军上校费茨杰拉德陪同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视察了狙击岛72模范战俘营，受到热烈欢迎。战俘代表再次向美方递交了请愿书，希望摆脱中共统治，要求去台湾。美军之前已经注意到众多中国战俘拒绝返回大陆的诉求。美国陆军心理战部主任罗伯特·麦克鲁尔将军1951年7月就提议，允许不愿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这个建议的人道考虑与反共宣传作用均十分明显，很受华盛顿方面的赏识。可有人担心这会影响韩战美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而且违反日内瓦公约。国务卿艾奇逊就公开反对志愿遣返。美国总统杜鲁门最后力排众议，支持志愿遣返。学者指出，这主要是吸取了二战苏联战俘回国的教训。
因为这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叫做 Charles Bolin， 后来成为驻苏俄的大使。他就曾经在二战期间处理过这个苏联战俘的问题，因为当初很多苏联被德国人控制的战俘，后来战后被美国人解放或联军解放，他们不愿意回到苏联，但是按照当时的协议就要把他们所有人送回苏联。他们送回苏联之后，因为做过投降的或者叛徒，然后回到苏联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 Charles Bolin 就说服杜鲁门总统坚决不能够再重复以前的错误，把中这些反共的战俘也送回去。所以杜鲁门总统他后来的倾向就是给他们志愿的选择。
1952年初，联军板门店谈判代表团接纳了由杜鲁门总统拍板的战俘志愿遣返原则，同意对战俘进行甄别。中朝方面最初坚决反对，后来勉强接受。那次甄别将坚决要求回归中国的战俘从72和86战俘营中清除出去。这些正在定期聚会的老兵都亲身经历了那次甄别。他们当时选择去了台湾，现在台北安度晚年。可60多年前那个恐怖的夜晚依然让他们不寒而栗。在多名战俘的回忆中，李大安这个名字一再出现。在许多战俘眼里，这位72营的副连队长是个恶魔般的人物。
宣化以后，
有个汤师，
他把抓了一把东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讲不知道，告诉你这是引诱。我告诉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谁要再背叛我，你小心我这一刀就那个马穴里面就拔一把刀。
有的吃了字了，字吃了他要回去大陆，结果我们拿着刀子给他裹掉。我讲个笑话给你听，这个裹一块下怎么一小块，我就把刀子吃掉，我就说狠人，我要吃你的肉。
我们那个有一个小队啊，有一个他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他不吭气，他们就是用这个棒子给他打死。
美军资料和照片显示，七十二战俘营当晚有四名志愿军战俘被打死。第二天甄别时，战俘可以看到丢弃在路旁的尸体。甄别结果，七十二战俘营要求去台湾的比例超过了90%，86战俘营将近80%，71战俘营几百名亲共战俘没有经过甄别，由领导人说了算，全部回大陆。海边专门从事装卸的70战俘营的1500名战俘选择回国的超过85%。也就是说，在21000名中国战俘中，14000多选择去台湾，回国的只有5000多人。这个结果不但中方无法接受，也大大出乎美军的预料。有人将此称为反共和亲共战俘的大分家。
以不愿归国来说的话，我在我今天文章我有提到，就是甚至有些人只是说我只是想要求生存，所以求生存是说我想选择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地方我过去，因为他很清楚说，哎，我可能回到大陆去，我的背景不好，那我可能将来这个生活也过得不好，那我干脆就是我离开这个地方，我选择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这个选择并不是单纯是亲共跟反共而已，他们有很多的一个面向。
甄别过后，5000多回国战俘被送到聚集岛的602战俘营集中关押，没有了反共战俘的压制和干扰，亲共战俘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平常缩头缩脑的共产党员们此时站了出来，担任各种职务。他们要求大家割去身上的刺字，很多人后来回大陆时身上都有刀痕伤疤。根据美军分散行动的安排，14000多选择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4月19日起分批被送到远离韩国本土的济州岛。为了打消顾虑，在战俘营传教中文流利的美军牧师伍伯里陪同战俘们乘船前往。战俘刚刚抵达济州岛西南沿海的穆瑟普，就有人死亡。没有来得及安顿的志愿军官兵们聚集在山房山脚下，用军礼送别刚刚逝去的战友。由于时间仓促，美军只是设置营帐，再用铁丝网圈围起来，称作第三战俘营。赴台战俘高文俊在《韩战一网》中回忆，他们抵达的第二天，风暴就将帐篷吹翻，只好露天而宿。新的营帐运到后，战俘们重新建设营区，并用双手将关押自己的铁丝网替美国人加高加固。生活恢复正常，反共战俘中的领导人却不敢放松警惕。月初的甄别告诉他们，信誓旦旦刺字纹身都难以代表真心，于是加紧了对战俘们的控制和观察。没过多久，一些反共信念不够坚定的人就被揪了出来，处罚相当的严厉，
干掉了。那你这个这一个扛房都1000-2000人呢，那你绑塞，就是你打好怎么解决呢？就是挖这个，像这个地下挖2尺深的，这样，哎，大概1人多宽的样子， 元桥上弄，挖很长很长的，挖了后，你要是要放小便大便，你报告一下，要给班长啊，给小队长讲你出来。你像你这个人要有问题，他把你叫出来。晚上啊，两个人出来，你不晓得，叫出来好像跟优待一样的出来，你不晓得，到这他把你推到那里面去了。那你把那都是大便和尿啊，是吧？你两个人呢，你拔不上去啊，那下边是空的呀，是软的呀，都是大便啊尿啊，那你吃不上力啊，哎，这个手啊一离开那个案子之后抓不住之后呢，慢慢就沉下去了。美军把这个我们这个俘虏带出去到海边洗澡啊，哎，但假如你哪一个有问题，他用那个刮胡子扎上，你要是有问题，他都光光到你面前呢，那刮胡子照这个肚皮上一下一蹬，都没有抵抗力，顺手一下，这个都是真实的。然后那里面很残忍的。
各战俘营同时扩大刺字范围，宣誓效忠蒋介